好，那个，因为我们昨天啊晚上主日正道之后呢，就是没有一个讨论的环节啊，但昨天的内容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呢，可以用灵修的时间做一点充分的讨论啊。请古伯弟兄仍然把我们昨天的正道经文《创世纪》12章1到3节啊，再次的先通读一遍。
好的，耶和华对亚伯朗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感谢主的话语。
OK 啊，之前我们常常讲《创世纪》12章非常的重要，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你要理解这个结论，只要理解一点就可以了。哪一点呢？就是从《创世纪》12章开始啊，进到真正的上帝的选民的历史。而这个选民的历史，亚伯拉罕、撒、雅各的历史，不是到旧约结束了，而是这个选民的历史直接衔接到新约。基督里的百姓里面去了，为什么？他中间是没有，中间是不能够把它完全割裂开来的。为什么？我昨天主日正道讲过了，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约是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立的约，而耶稣基督恰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马太福音讲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直接将。新约与旧约这两个约连接起来，这个连接起来的核心点是谁？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耶稣基督必定承受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要赐的福。第二，耶稣基督是与神来立新约，明白吗？所以整个圣经啊，整个创世纪，如果用大纲来分1到11节是人类的历史，12节之后是讲亚伯拉罕、撒、雅各这样一族的历史，这是创世纪的分类。如果整本圣经用大纲来分，创世纪1到11节，1到11章就是一段，而创世纪12章一直到启示录就是第二段。这第二段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百姓的整个的历史，听懂吗？所以为什么创世纪12章特别的重要？我不断的跟你们强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就是你真正的信仰是从这里开始的。当上帝在他的选民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真正的展开是从这里开始的，知道吗？好吗？我先是因为我看一下啊，我先是把这一段呢再稍微简单做个梳理，因为昨天时间有点紧张的啊，有些地方呢啊没有完全的把它，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得清楚。当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话，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句话的。关键就是要理解这三个词：本地、本族、富家。在原文当中，它是特别突出这三个词的。本地的"地"在前文当中大量的出现在巴别塔的那段叙述当中，《创世纪》11章1到9节，在《创世纪》11章1到9节当中连续出现6、7次这个"地"或者是"全地"的概念。这是直接衔接的啊，直接衔接，因为人在哪里建巴别塔，就在示那地。亚伯兰离开哪里，就是离开示那地，就是离开两河流域的乌尔啊。所以昨天跟你们讲了乌尔，昨天跟你们讲的这个本地的四个概念，你们有没有记住啊？我看你们的笔记记得怎么样了？那我昨天是怎么讲本地的？我讲一条线索。 没有记下来嘛，就你脑海当中要有一条线索，两河流域啊，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那叫示拿地啊，美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下面就是什么？谁占据两河流域？银鹭啊，银鹭占据两河流域，银鹭占据两河流域，建立银鹭的国是吧？银鹭的国建了很多的大臣，然后。苏美尔人，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一笔带过。苏美尔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他人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没有苏美尔这样一个民族的。我待会会讲苏美尔这个民族，实际上就是闪的后代或者是韩的后代，他们很多交合而成的，就是不断的会混杂的啊。然后呢，所谓的苏美尔人进到两河流域，建立各种的部落，成为叫苏美尔文明。这苏美尔文明大概在公元前5000到6000年，这个成为现在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母体，人类文明的一个开端，因为这是最早的。OK，啊，所以那么苏美尔文明呢，它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呢，它曾经有很多的部落，也曾经统一过。啊，统一最早统一叫阿卡德帝国，啊，他的王叫萨尔贡，统一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然后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乌尔，在公元前2113年统一，在2113年统一叫乌尔第三帝国。那乌尔的第三帝国统一，它的首都啊，我们现在话讲，首都就在乌尔，就是亚伯兰所在的地啊。离开所在的地方，所以亚伯兰所离开的所在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啊，然后呢，等到乌尔第三帝国灭亡，乌尔第三帝国很短，灭亡之后，整个苏美尔文明就衰败啊，后面被替代的就是古巴比伦，就是古巴比伦。好，我在讲这个脉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你看我在讲这个脉络的时候，两河流域，银鹭，苏美尔人，然后就到乌尔。然后亚伯兰从乌尔出来，你们觉得很奇怪？尼禄是谁？韩的后代。亚伯兰是谁？展的后代。怎么都在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当闪、韩、雅夫分开来，分到全地之后，他们不是画得清清楚楚的，明白吗？不是说闪的后代就在这个区域，韩的后代就在这个区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分开的，等到往后就越来越混杂，越来越混杂。从闪到亚伯兰已经是十代人，在这个十代人当中，他们繁衍生儿育女，繁衍众多，与韩的后代不断的已经在那里混了，已经分不开的，分不开了，明白吗？因为分不开，所以要离开，知道吗？理解意思吗？因为分不开了，所以需要离开。所以你们要了解亚伯兰所离开的那个乌尔，不仅仅是一个大城，而是整个当时世界的一个文明的一个中心，是非常强盛的，非常繁华的。用现在话来讲，它是个繁华的大都市来着。所以，但是神呼召亚伯兰，他要离开那里。这是昨天讲第一个本地啊，这个后面的一些历史背景，自己去查一查啊。关于乌尔第三帝国考古上有很大的发现啊，那乌尔那个地方的现在祭祀的神庙，现在的遗址，它都是在巨大的神庙。他们当时是祭祀月神，埃及人是祭祀太阳神，明白吗？月神崇拜和太阳神崇拜就在整个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而这两个崇拜是人类一切异教的根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当中，摩西要讲两个大光，而不讲月亮和太阳，因为讲了月亮和太阳，就更加好像他们是要崇拜，但是这些两个大光都是神所造。OK，好，这是第一本地，然后要离开本族啊，要离开本族，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过的啊，从圣经的家谱上来说，闪活了。600岁啊，闪是活得很长的。从闪的后代开始，他们就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从家谱上你稍微一计算，你就会知道，在亚伯兰35岁的时候，闪才死。在亚伯兰35岁的时候，他们的老祖宗闪才死，所以他们是十代同堂的。所以那个 亚伯兰这里的本族就是指宗族，这个词就是前面闪含雅夫分开来的时候，各个宗族分散到全地的那个词。所以神是要让亚伯兰不仅离开他所在的这个城、这个地、这个国，而且要离开他所在的这个族。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们要明白，当闪含雅弗三个人离开方舟的时候，神很明确的说，他祝福要临到闪。咒诅要临到含和迦南，而当神说祝福要临到闪的时候，神接着挪亚说什么话？耶和华是闪的神。当时挪亚不明白，闪也是不明白的，什么叫耶和华是闪的神？现在到了创世纪12章1节，你就明白了，耶和华是闪的神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亚伯兰的神，懂了没有？不是耶和华要把亚闪整个的宗族闪的繁衍后代，闪的很多很多人，所有耶和华都是他们的神，不是的。耶和华是亚伯兰的神，所以他的聚焦才会聚焦到亚伯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亚伯兰，当耶和华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这个，你就是亚伯兰。”毋庸置疑，不会有任何的解释。就你这一个人，现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临到你，上帝的恩典总是借着他的话语临到的，这又是一个原则，永远要记住。你们总是要认识神，认识神，总是要在你不可能离开上帝的话语去认识神。OK，明白吗？好，这是他，所以他是要离开本族的。上帝的对整个闪，当时神说耶和华是闪的神，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耶和华是亚伯兰。OK，所以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要离开父家啊，离开父家这一点，我就是跟你们强调了。当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哈兰还没死，这是肯定的，哈兰还没有死。当亚伯兰75岁离开的时候，哈兰还没有死。如果亚伯兰离开75岁离开，他爸爸已经死了，这就不叫离开父家。你们看一下原文，这个"父"这个词是强调的啊，它不是中文添加进去，它不是说你要离开家啊，就是你要离开父家，父亲。如果父亲已经死了，就不存在父亲的。好，然后你来想一件事情，哈拉是带了谁离开乌尔的呢？哈拉带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哈拉带了他的儿子哈莱死掉的儿子的他的孙子罗德，留下了拿鹤。然后在哈莱这个地方，亚伯兰是带了谁离开哈莱？亚伯兰当然和他的妻子撒来离开，亚伯兰还带走了罗德。明白吗？所以我问你们。哈拉身边还有谁？对，一个人没有了，很好，一个人没有了，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个 KJV 版本在翻译《使徒行传》第7章，斯蒂凡讲到亚伯兰出哈莱的时候，再到父亲死了之后啊，KJV 版本用的他来的那个词叫做 dead。它是一种状态，它不是已经死了，是一种状态，不是死了以后，是一种状态，就是哈，就塔拉死了。所以塔拉从亚伯兰离开145岁，到他死的时候205岁，中间还有55年，对吧？中间还有55年，这55年塔拉一个人在哈兰。所以他不是指塔拉那个时候已经得了什么绝症啊，躺在床上等死。在未来的55年当中，他的肉体慢慢衰老，但他属灵上都在黑暗当中，没有出来。那么没有出来，是不是？你觉得亚伯兰太狠心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乌尔，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兰，哈拉出来了；在哈莱，上帝再次呼召亚伯兰，哈拉不可能，不可能是亚伯兰啊，就是故意就是要那的，而是哈拉不肯走了。这就如同你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预定论，神拣选谁就拣选谁，拒绝谁就拒绝谁。那时候，所以我不信主都是上帝的责任，是上帝的主权确实是拣选的，但是你拒绝了， 很简单，你直觉的反应，明白吗？好，所以这就是神要亚伯兰在12章1节，他要他做的事情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刚才有人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那如果神要让亚伯兰离开本都、本呃本本地、本族、父家，那为什么以撒娶妻要回到本族去？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以撒是谁？以撒是应许之子，他不能在迦南地娶妻。这就是以前我们在前面讲到该隐娶妻的时候，一再跟你们讲的。以撒是谁？以撒是选民。”以撒是要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他不能够跟迦南地的人有任何这种婚，不能够跟迦南地的人通婚啊，这是以色列人后来建立迦南一再的原因。为什么不能通婚？这恰恰与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离弃偶像，明白吗？离弃偶像。但是，那么你说，那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也拜偶像，是的，所以雅各回去娶妻，拉结他最爱的妻子、最爱的女人进来吧。偶像带出来，等到创世纪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件事情极其在属灵上是非常危险的。雅各自己都不知道，雅各自己都不知道，拉结竟然带了一个偶像出来，而这个偶像带出来对雅各这一家要带来怎么大的这种伤害，在后面就慢慢的展现出来。OK，好了，所以这个不矛盾啊，原则本身就是一样的。而亚伯兰离开的本地、本族、富家，都是大量的异教崇拜、偶像崇拜的啊。那么亚伯兰以前，他当然也是罪，也都在异教崇拜当中，是上帝的恩典领导的。这是12章1节，12章1节。那昨天晚上的重点是讲了12章的2到3节，12章的2到3节，就是神说你要。离开啊，然后神说：“我必要做的7件事情啊。”那第二章讲到的4件事啊，第二章4件，第3章3节。第二章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就是我昨天跟你讲，你在读的时候啊，一定要知道这是四样，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这4件事情是依次往后那个递进，那么。我昨天跟你们强调的第二件事情，我必赐福给你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就是第七次有，而这个赐福的这个概念，圣经一早就开始了啊，在第5天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到这里是第七次，所以赐福的这个概念，你会发现它赐福的对象的范围不断的缩小，啊，一直到这里就是赐福给你了啊，赐福给亚伯兰。好，那么昨天呢，有一点没有给你们展，没有给你们太多的展开的呢，是第二，是那个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翻到创世纪17章啊，就是神跟亚伯兰来立约这件事情，神在12章、15章、17章是来三次跟他强调的啊，那么。如果说要正式的来和他宣告这个约的内容，其实要在17章当中会更加确切。在十七章当中第5节啊，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所以在有国，昨天是提到的是有国必有民啊，所以这里已经谈到了后裔啊，后裔他要繁多，但是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句话就是解释了。现在的12章的，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叫你的名为大，就是解释这个的。这句话，当神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句话是今天的啊，这句话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因为在亚伯兰之前，从方舟出来的所有的人，宁路的时代，人是要自己建自己的国，人是聚在一起。不仅要宣扬自己的名为大，而且你要自己为自己建立大国，懂吧？但是被神来打散了，然后神说：“我要让你，你现在只有一个人，连儿子都没有，但是我要让你成为大。”所以这个概念，所以12章为什么重要？就是这些整个圣经穿那个 把它串在一起的上帝旨意的概念，都是在这里开始出现的，一个国的概念开始出现。国的概念它不是仅仅是指亚伯兰他要生养很多，然后这很多他们要成为一个部落的国家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这个国的我要成让你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国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国就是上帝要建立的国，上帝要亲自在他选民当中要建立的国，就是后面讲的神的这个概念就开始出现。这个概念跟这个概念之前出现，无论是该隐的后代到拉麦啊，拉麦时代，洪水之前的伟人时代，洪水之后的宁路时代，都是要建自己的国。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神开始要开始要建造他的国，神的国。其实这时候就已经神的国的概念就已经出现。那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的是要在他的选民之间建立。好，然后他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国必有国名，刚才讲，其实这国名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考考你们，然后，如果你这个问题可以回答的出来呢，就是我不是一直建议你们要通读圣经，通读圣经，通读圣经很重要，是吧？如果你这个问题回答得出来啊，就你通读圣经就基本上够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圣经当中与什么概念相什么啊？不是相对立啊，而是有最紧密关系，知道吗？因为刚才讲了，神说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有国就有国名，有国就有后裔。”所以这里隐含着你的后裔倒要多的，实际上讲你的后裔要增加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概念，跟圣经当中的哪个概念是紧密联系？答不出来，答不出来，你们还要通读圣经，还需要通读圣经。还需要通读圣经吗？所以你们，我让你们小孩子要通读圣经，你们大人仍然需要通。啊，顺便说一句啊，古柏弟兄，我们1月1号的通读圣经啊，又要开始新的一期。1月1号通读圣经要开始新的一期，我们12月份要开始筹备，就是还一定要通读圣经。我再讲一遍啊，你们大人和孩子，基督徒必须要通读圣经啊。像刚才那些问题，你脑海当中。你不能马上反映出来，就说明你对圣经整个的框架还是太流离破碎了。很简单，亚伯拉罕的后裔，你马上就要想到跟什么概念相对？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什么相对？当然是大卫的子孙的。这两个概念是相对应的，这两个概念是最紧密联系的。如果你不理解大卫的子孙，我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一条的意思，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会留到创世纪17章，因为创世纪十七章啊，他会详细强调你的后裔要繁多，我会留到创世纪十七章再来讲。等到我解释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我就会从大卫的子孙解释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然你不理解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你仅仅理解亚伯拉罕要会生出应许之子啊，然后雅各啊十二支派，你只是在这个层面上去，而不是在大卫的子孙上。好，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去讲。但是这个国的概念它开始出现了，啊，这个国就有后裔。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为你们揭开亚伯拉罕后裔真正的属你因为很简单，你必须要和大卫的子孙相联系，因为亚伯拉罕之约是和大卫之约，这些约都是联系。好，这个我们放在后面讲，不要紧啊，放在后面讲。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啊，这个名，所以你和国相连，这个名就是君王，所以很明显，这个名就是君王。所以你回到前面那个巴别塔，还记得我在讲巴别塔的时候，我讲到神变了他们的口音，不让他们建巴别塔，这是上帝对人极大的怜悯，因为罪人一旦建了通天的塔，说是说要传扬我们的名，到时候写在上面至高的名只有一个，知道吗？至高的名只有一个，谁是首领？啊，谁是领袖？谁是元首？谁是王？名只有一个，所以这个名都是指到君王啊。然后这是第三个，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得福跟赐福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吗？我在昨天讲到两个关系，记得吗？ 两个关系记得吗？安妮记笔记比较全的，安妮知道吗？哎 我昨天讲了呀，赐福跟德福两个关系啊。对，因果和目的手段很好，因果关系和目的手段，就是你先要因为你上帝赐福你，所以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上帝赐福你的目的是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点的应用，你就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基督徒是绝对不可能只是求福、求福、求福、求福，明白吗？这个求福，你这个福分给了你。我昨天讲了讲，消费者基督教信仰不可能是种消费者的心态啊，永远是要，永远要，上帝永远是圣诞老人，满足你的心愿，不是这样子的。你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这里都有必的意思，都其实是你一定啊，你一定可以啊。不仅这个是你的一种好像可能好像取决于你的意愿，不是的，就是你要叫别人得，而且你要叫别人得的这个福，就是我要赐你的福，这两个福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好，昨天的正道的信息的题目叫什么？昨天正道信息的题目叫什么？我特意强调的。对，我们信神就是要，就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就是要从他得福。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那么我昨天跟你们讲，为什么这句话我以前不常讲，这句话好像你常常在成功神学、恩典福音里面去听到，但是我们所讲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依据圣经有哪些不一样？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得福，这句话的理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三个方面不一样，还记得？三个方面不一样，区别就在三个方面。哪三方面不一样？因为你会听到很多的，所有基督徒当然挂在嘴边上的就是得福啊、感恩啊、恩典啊。那我们跟这些恩典福音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或者说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区别在哪里？三个方面不一样，三个方面记住：第一，你需要得什么福？这是第一，得什么福？福的内容啊，福的内容要得什么福？第二，得福的手段是什么？凭什么得福？第三，向谁祈求得福？
他这样你还不恼烦？他这样多好，多好，我还有。
这个三个方面跟他们不一样啊。所谓的恩典福音，这些所谓的恩典福音、成功神学这些，他们所宣讲的基督教信仰是与圣经有偏差的，偏差就偏差在这个三个方面，因为他们要求的福是地上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福啊，他们要得到的福是这个世界上的平安，他们要得到的福是这个世界上人。按照世界的标准所说的幸福，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要得福的手段是自己的功德啊，自己的敬虔啊，这是作为世界上的这些恩典福音的基督徒，自己的敬虔啊，自己的祷告啊，自己的悔改啊，等等等等，自己的赞美啊，等等。第三，他们口口声声说向耶和华求福，实际上因着他们所要求的福的内容和他们所要求的福的手段。能够赐给他们的福，如果他们的祷告得蒙应允，是魔鬼对他们的应允。他们只可能这样的福分，只可能从魔鬼那里得来。你说依据在哪里？依据魔鬼自己讲，很清楚。你要拜我，我就将天下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而神要赐给亚伯兰的福气，这三个方面是完全不一样。什么福？是。什么样的福？他要赐给他什么的福？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这些东西都不是第一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他讲到天国，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理解？因为以色列人从地上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以色列的宗教国，他们不能理解上帝自己的国度，上帝自己主权的统治啊，这是他们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得这个福的手段，凭的是上帝的恩典，凭的是因信基督而得。上帝赐福你的管道只有一个啊！我说，这个管道就是来源于唯有耶和华才是赐福的源头，而耶和华是借着他的儿子赐福他的百姓。 那怎么知道耶和华是赐借着他的儿子赐福他的百姓？因为他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的你，我昨天讲了，既狭义上指亚伯兰本人，也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百姓这样一个族群，当然更加指向自由啊，拥有啊，那个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所以是他来叫你得福啊，上帝是借着他，即他的儿子来赐福给你。好，那么。为你祝福的，昨天讲到第三节的时候，因为你只要把第二节理解的透彻一点，第三节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第三节的意思你容易理解，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第三节上帝在这，所以你很明显看到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层层递进的时候，第三节也和上帝讲了一个非常绝对的话，你知道吗？我就是第他，因为他是衔接前文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么别人这个别人要得福的。条件是什么呢？叫做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所以祝福祝福你的人，咒诅咒诅你的人，核心是什么？别人对你的态度。那这个你当然不是指亚伯兰本人，也不是仅仅把这个人当成是以色列民族。所以在以前的回归西安运动啊、耶路撒冷运动啊，或者在那些传统的犹太教的这些人看来，这个世界的福祸完全取决于他们怎么对待犹太人。他们若残杀犹太人，屠杀犹太人，他们一定收获。他们若对犹太人好，比如说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他们对犹太人好。这种解释非常牵强，非常牵强。因为这里的你，这个第三节的这个你，它的侧重点一定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怎么能知道？因为后面出现了一句话，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而这句话与整个新约耶稣基督要宣告的事情是完全相契合，完全相契合。因为耶稣基督讲的非常清楚，他来就是要赐福到万民万邦当中，他的百姓就是在万民万邦当中，他要与谁同在？与他的百姓同在。他的百姓在哪里？传福音要往哪里去传？传到底。这个概念一出来，你就很明显的知道前文的这句话是你那赐上上帝要赐福赐福你的人，要咒诅咒诅你的人，这个你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耶稣基督就成为的一个分水岭，所有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上帝对我们的态度。那么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你只有这里用的祝福和咒诅的意思就是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拒绝他。我昨天讲的，你不可能说这是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以前的一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死了很久了，跟我没有关系。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已经在拒绝他，或者说，而且就是说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只能说明你不相信他复活，对吧？耶稣基督是你们教会的，是你们这个宗教的，你们这个信仰的创始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也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也是将来要最后审判你的。所以对基督教的信仰，对这样的一个核心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整个上帝的旨意以他的儿子为主。这一句话第三节的这一句话啊，特别是要直接衔接到最后启示录的，对不对？因为真正的祝福，我昨天用启示录。22章的内容来告诉你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河的泉水，要医治万民的泉水，要从神的圣殿当中流出来，那时候就没有咒诅了，因为上帝的赐福要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啊！我昨天跟你们念了那个启示录22章的1到5节啊，启示录22章的1到5节，你们现在翻到启示录1到2章的。启示录22章的1到5节啊，你当你去读启示录22章的1到5节的时候，我现在做一个测试啊，测试一下你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准确度啊，就是你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的准确度。你现在翻到启示录22章，就是我昨天读的那一段1到5节，我给你们1分钟，你把它自己看一遍之后，你把它合上来。合起来，然后你脑海当中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或者你觉得这一段经文让你最有感触的、最感动的、你最感恩的， 一些关键词，最管用的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只能一个，你把它最重要的这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你把它提炼出来。啊，你打在文字版。嗯，看不懂，那就读呀。嗯，对对，你们就这样打在留言板上啊。等一下，其他人有些人读得快啊，你读得慢。安妮打了两个词，我要的是一个词。你在这两个当中再去做一个选择，我只要一个，就最重要的。现在在你头脑当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或者你认为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OK，好的，这个启示录的整本启示录，以前我们有过查经，对吧？整本启示录21章、22章这两章，最后两章内容，那真的是你叹为观止啊！所以你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时候，你会感谢圣灵会感动你们，对吧？就是我昨天讲的什么叫圣灵的感动，你是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绝对不可能。读到启示录，像刚才22章这最后一段的，你心里面不觉得赞美神，心里不觉得感谢神，心里不会觉得荣耀要一切归给他，因为他在向你展示的一个画面，就如同你读到创世纪，你无法理解神怎么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怎么用话语创造呢？对不对？当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的走向，这个世界的历史，一切的终局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而他的旨意何等美善。天使，我再把这1到5节再读一下啊。天使又指示我，所以这些都是指示出来，都是启示出来，不是约翰自己能够想出来的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隧道。街道当中最重要的，在这个城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宝座里面流出来的是生命隧道，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里面。这个宝座上坐着谁？上帝和羔羊啊，被杀的羔羊，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啊。顺便讲讲，其实这段经文如果我要讲，可以展开来讲很多很多。顺便讲讲两句啊，你们是不是听说过很多人他把世界上的宗教他是这样来划分的啊？比如说你读一些教会历史啊，或者读一些人类历史啊，他们都这么划分，叫做划分成3类啊，就是一神教、多神教、泛神教，是吧？泛神教，那么多神教呢？可能是希腊神话，就很多很多神啊。那么印度呢，就叫泛神啊，泛神论啊，很多很多。 那么一神教呢，它一般人啊，一般的都会把它分成有那么几种啊，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这五大都叫一神教的种。好，这样来划分呢，从宗教学意义上呢是可以的啊，从宗教学意义上是可以。但是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到了最后，它让我们瞩目在哪里，知道吗？圣灵要让你瞩目在哪里？瞩目在天上，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所以整个启示录在查经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整个启示录在查经，它的核心词是什么？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和羔羊，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你不能忽略羔羊，你不能说啊，这也是圣子神三位体，是的，是的。所以从宗教学角度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羔羊坐在宝座上，这是核心的核心。羔羊曾经被杀、复活，坐在父的右边。约翰在这个意象当中所看到的，我们将来都会看到。啊，你将来到了天上，不是只看到上帝的荣耀坐在宝座上，你一定会看到被杀的羔羊。啊，这是我稍微跟你们，你要知道这个是核心啊，上帝和羔羊的宝座，这和启示录前后都是贯通的啊。在河这边，他要下面就是要解释生命水的河到底是什么意思。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啊，这个和创世纪那里有相关联。结十二样果子，每月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医治万民。所以告诉你听，这个河这个树是来带来生命的，是来带来生命的，来医治万民。这就说明我们都得病了，得了什么病？一个病。我们得了什么？你得的不是癌症，所以世人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死的？生肺癌死的。这个人是怎么死的？生肝癌死的，世人觉得之所以他死，是因为他生了肺癌，这是他肝癌，而我们认为不是的，之所以死，就是因为你临到你不是被肝癌致死的，你是被死致死的，明白吗？你是在这个死的咒诅当中，肝癌只是死亡夺走你的一种方式，你今天不是肝癌死，你也是另外的方式，人人必有一死，不是人人必生肝癌。而我们都得，我们身上最，所以主耶稣来医治万民，瘫痪、瞎子啊等等等等，麻风病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指向在我们身上的掌权的。所以生命河要医治万民，这里又出现一个词叫万民，不是仅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统上的子孙啊，万民。好，以后再没有咒诅。我昨天跟你们讲，以后再没有咒诅，这就意味着只有祝福。等到那个时候，上帝的福分。上帝的荣耀遍满全啊！以后再没有咒诅，因为咒审判已经结束了，前面最后的审判已经结束。好，然后再继续强调，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侍奉他，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侍奉谁？不侍奉上帝和他的羔羊。好，也要见他的面，就面对面了。这是保罗上来讲的，我们要将来要面对面见我们得见主的容面了。好。见他的面，这是一个方向，然后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这是另外一个方向。这种双向的关系已经完全稳固，没有任何障碍，因为罪已经被禁，完全接近。好，不再有黑夜啊，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为什么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就是他们的光，这又是回应啊，第一天说有光就有光，这个光不是灯光，不是日光，是上帝荣耀之光啊，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最后，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这段经文啊，这个前五节这个经文，你很明显的看到它里面的概念层层递进。约翰首先看到的是什么？生命水的河。好，而生命水的河的源头在哪里？上帝宝座的，上帝羔羊的宝座，对吗？好，生命水的河流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医治万民，是吧？好，然后是当我们等到将来在天上是做什么？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见他的面，侍奉他。好，然后到最后得出一个概念，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最后这个概念得出来，看到没？你最后，哎，我们要去侍奉他。什么叫做侍奉？他要光照你，他要医治你。生命水的河医治你，没有咒诅，只有祝福。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概念的得出来， 这个概念的 得出来，这就是传统的基督徒呢，他永远讲生命生命生命，知道吗？他永远跟你讲生命生命生命啊，他也会批评其他，就是你生命不好，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谈，生命生命是最重要。 OK， 生命当然是重要，那上帝赐给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在你要去做什么？就你要做上帝赐借着这个生命赐给你权柄，说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的意思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作王，知道吗？这是很核心，这是核心，明白吗？而所有的你们听了很多的道，怎么来？我刚刚讲啊，你不要相信汪老师，不要相信张老师、李老师，这些都不要相信，你要看圣经所说，所有人所讲都必须用圣经的标准来光。你的基督，你所领受的基督信仰是不是从生命一直到作王？如果不是，只有中间一方面。你说我要做王，但是你没有生命，你没有与基督相连接，你只是个革命者，这就是愤锐当人。OK， 然后你说我要的就是生命，以后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这个生命是喜乐的河，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生命的河，然后你和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吗？这种偏差就已经是将基督教信仰割裂了。所以圣经的话语啊，你看到了当那个最后啊。当这个启示录的结束结语的时候，这一句话就是18节22章的18节，约翰说什么？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无谬无误的，没有人可以添加，没有人可以删减，上帝的话语是已经完全了，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今天如果有人说我来编个启示录，后面再有一卷书，那肯定是错的。但是问题是，这里的含义还是在于什么？你对圣经的把握必须要完整。刚才这个一到五节他讲得很完整，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你不能把它抽取一下。你不能从圣经当中其他地方去找一些经文说，哦，我们现在没有权啊，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我只是得生命，基督没有把权柄，你不能去这样去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叫做删去和添，这就叫做私欲解经。一旦私欲解经这个口一旦开，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点，但是一旦在重要的点上一旦展开。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就如同你的家里晚上啊，你原来晚上你睡得好好的，门窗都关好了啊，你是一只羊，你在你这些羊圈里面都关好了，主耶稣保护你、啊。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你一旦打开了，就非常危险。OK， 好的啊，那个我今天是没有跟你们继续往下面走啊，因为昨天的12章的1到3节是相当重要。但是12章1到3节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展开的原因啊，是因为啊，圣经还在延续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你现在只看到12章，你还没看到15章，对吧？你还没看到十几章，所以要把它整个连在一起，我们才会慢慢的明白。我刚才跟你们讲了亚伯兰的后裔怎么与大卫的子孙要联系在一起，而我只是给你们看到整个框架，我盼望你们要明白整个圣经这样一种整全的框架，上帝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旨意，愿圣灵能够感动你们，知道吗？圣灵对你们的光照，圣灵对你们的感动，就当你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心里面是非常甘甜，然后有把握，啊，你的信心让你可以持守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你的福分。好，留个10分钟时间，现在7:20啊，留10分钟时间，那你们如果有对什么样的疑问啊？明天灵修继续啊，对，明天灵修继续的，我的飞机比较晚，没那么早。你们可以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可以有些讨论，有疑问可以讨论。